穴底下，一同进到你面前。我们不知身体来了，我们也以心灵和诚实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敬拜你，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头仍然站住，为你做美好的侍奉，美好的见证。因此主啊，今天早晨求你借着圣灵再一次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学习如何来侍奉你，如何来学习你留给我们的榜样。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弟兄姊妹们平安。虽然我老早就预备了纲目，也发给相关的同工，但是在预备详细的内容的时候，主给我一个感觉，要照着圣灵随时的带领来讲这一天的信息。所以呢，当我讲的时候啊，不放映纲目，到最后可能有时间的话会看一下纲目。弟兄姊妹们可以上我的网站这个在我的信息那一个项目里头啊，无论是综合或者是最近或者是新约最后的一篇都已经上载在网站上，所以呢，详细的内容啊，其实不必忙着抄写啊，上网就可以看到了啊。那么我今天试着将主给我的感觉来向弟兄姊妹们诉说。第一个，这个题目是说救恩转向外邦人。那么转向，就原来啊，这个救恩不是属于我们这些啊，除了犹太人之外的所有的世人叫做外邦人。本来救恩是属于犹太人的啊。因为从这一个题目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圣经也支持这个看法，因为就着应许律法还有祖宗啊，还有神一切的带领啊，都是先给犹太人。所以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就是希腊，也就是说代表所有的外邦世人啊。那先是犹太人，那么为什么救恩呢会转向外邦人呢？本来犹太人呢是一个非常蒙神厚恩的一个民族，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当中，我们可以讲两的，一个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呐、啊，诺贝尔奖金呐、啊，得奖者这一百年来占了四分之一。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人口啊，是从1400万到1800万，因为没有确定的数目，所以呢，1600万。全世界有70几亿人口，1600万的犹太人，竟然呐、啊、出了四分之一的诺贝尔奖金得奖，还有这世界上所有的富豪，100名啊以上的富豪， 也是很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得天独厚的民族，而刚才我说的两个最聪明的民族，一个就是我们华人中国人，你们也许啊不承认，但是呢我走遍很多的地方啊，我可以这个谦卑的承认说华人呢、啊、的确聪明啊，两个最聪明的。无论如何，这个救恩呢、啊、本来是属于犹太人的，那么为什么竟然把救恩转向外邦人呢？也就是包括为什么转向呢？原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里头啊，一开头就说法利赛人商议要除灭耶稣。谁是法利赛人呢、啊？法利赛人呢、啊，乃是犹太人中的圣经专家，非常爱主的，非常爱神的，也非常熟悉圣经经文的。然而他们却失去了，暂时失去了这个救恩，而救恩呢，竟然转向外邦人。原因何在？乃在于啊，因为这些圣经专家误解了圣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啊，一知半解啊。有的时候啊，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读，你虽然掌握了一些神的意思，但是神的意思啊，往往啊需要怎么样呢？全部的圣经来告诉我们这个确确实实的意思在哪里。原来他们为什么要除灭耶稣呢？因为他们认不是他们所读圣经里头所描写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认定了弥赛亚乃是一位非常强啊，派人啊推翻暴政啊，是一个非常高。然而他们眼前的这一位耶稣啊却是那么的柔弱，所以他们就认定耶稣不是他们所知道，并且最大的问题来了，这马太福音十二章有一个背景，是关于安息日的背景。这些门徒在安息日违反了安息日的律法规条，而主耶稣竟没有禁止，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啊，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弥赛亚，这个是来违反圣经的，所以他们就商议要除灭耶稣。哎呀，同样一个圣经，因为你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别人的看法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叫我们呢、啊、因着圣经而有所分别，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基督教啊有几千个派别，而且是越来越多。你若要去数算那些小小的派别的话，恐怕上万。都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圣经的看法彼此不同，而且啊常常啊 许多的大教派，今天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说上万的大的教会，他们呢、只抓住几节圣经，就认为啊这就是神的旨意了，并没有抓住全部圣经给我们的意思。我举个例说，像灵恩派，灵恩派啊，就因着几处的少少几处的圣经有提到当初的信徒、当初的教会有情形，有被圣灵充满的情形，就认为啊，不讲方言就没有得救，不充满圣灵，那个圣灵的一种出人意表的稀奇的表现，超自然的表现的话，你没有那个表现，你就没有得救。所以呢，灵恩派啊，就拼命的要学怎样讲方言，怎样医病啊，怎样去啊重复这个圣经里头啊所举的少数信徒的例子。这个呢，就是因这个小的几节圣经而忽略部的圣经，这叫做什么呢？偏激激烈。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有像德州的 Austin 啊，有这个很大很大的教会，我一个亲戚啊到那边去参加了那里的聚会，说啊，哇，人山人海，整片啊都不知道五万人以上，都在一个大的会场里头啊听这个牧师讲道。他们这个牧师很会讲话啊，而且啊电视上也有，每周都有他的讲道。那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是繁荣兴盛啊。就一些的经节啊说，凡是爱神属于神的人，神会赐福给他们，会使他们身体健康，心灵强盛啊，这个有支持他们的看法。然而我要说，圣经里头啊有很多的地方啊都讲到说，我们有苦难，要进天国要必须经历苦难，我们也会生病，也会遇到灾祸。我上个月啊才感染到 Omicron， 跟我的姊妹啊也被传到了，对不起哈。但是呢，我姊妹五天就过去了，我大概两个礼拜啊，这个症状啊比这个感冒还轻微，没有流鼻涕，没有发烧啊，没有什么。但是因为从台湾来的一对夫妇，我们接待他们，他们呢又从我们家出去好几次到处访问，又从外面啊请了人到我们家来，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被传到了。等到他们离开我们家，在 Kansas City 啊就去检查，发现 positive， 那赶快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你们也赶快去检查，检查的结果说已经被传到了，这就是原因啊。那信徒啊，你说我接待圣徒是照圣经所说的啊，如果你接待圣徒啊，也许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 是好事。然而，怎么跟成功、繁荣、兴盛、健康又不一样了啊？另一回事。所以啊，我是说，我们信徒啊，并不是照着圣经啊，只有单方面的啊，好像有人会说啊，你得到疫病啊，你得到什么了？那一定是你身上出了问题，你不爱主啊，主才让这个瘟疫啊临到你的身上。但是我觉得说啊，我们一生啊，总得要死，总得要到主那里去。所以呢，许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看法要小心，不要每一处的圣经都要圣经的知识能够内容意识上可以这个佐证说是什么的意思。哎呀，不容易啊。法利赛人虽然研究圣经，但是呢，他们强调这个字句，像我刚才说的，安息日也，今天也有安息日会，非常强调说安息日是神所注重的，在摩西的律法上啊，一直好几次都提到安息日，直到新约还是有安息日的情形。然而他们啊，却根据几处那些的经文，就说啊，安息日不可废掉。不晓得说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实际乃是基督，基督是安息日之子。所以呢，他们就反对基督，反对耶稣的门徒，这就是他们起来要想办法商议要除灭耶稣的原因。这就给我们第一个教训，我们对圣经啊要小心，不要太过自信啊，不要以为啊我所看到的这一个啊一定是对的。不，你必须用全部圣经来解释这一处的圣经。所以许多人今天那些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会产生乃是抓住一点点，把它扩大到整个，这样就是错的。我们应该要以整个全面的圣经来看一处的圣经。我再举一个例子，彼得后书讲到说最后末日神的日子怎么样呢？凡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弟兄姊妹们，凡有行职的，也就是说地球、月亮、太空、星球，凡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焚烧消化。这是什么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啊，并不是千年国度以前，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产生的，乃是什么呢？要等到启示录的21章开头的时候说，旧天旧地没有了，海也没有了，又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 这个所讲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讲的那个神的日子啊，乃是指着勇士来临的时候。所以要判断一节的圣经啊，不容易啊，你不能用一节的圣经来定规一项的真理。有一次有一位老弟兄啊跟我说，哦，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讲啊，这个当主来到空中的时候啊，所有已经死的睡了的圣徒啊也都要复活过来，然后呢与主相遇。那一节圣经里头啊，接下去是讲说，然后就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根据这个与主永远同在 这一句话，就说啊，主来了，大家无论如何我们都好，我们这个死后啊，只要主遇见主了，没有问题了，永远同在了。这个啊，也讲得太快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并没有马上说所有的信徒都与主永远同在。有些信徒啊，根据四福音书，根据这个书信里头，都讲说会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当没有通过基督台前的审判的这些人，虽然我们是信主的，虽然我们是得救的，然而并没有马上就永远与主同在。要等到什么呢？千年国度之后，说基督的心腹都预备好了，那个时候才算是在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里头才永远与主同在。所以我讲了这么多，一直都要给弟兄姊妹们证明，许多的道理我们很容易误解，很容易误会，不要那样的误会，以至于失去了救恩，救恩就转向外邦人了。要等到什么呢？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讲的说，将来这些犹太人啊，全家都要得救，那是将来的事，但那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时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啊，不简单，不简单，还是要确确实实的扎实的去每天读一些圣经。我跟我姊妹天天啊，只有得到奥密克戎的那一几天啊，稍中断了一下，还是一样，天天都要读好几章的圣经，要一起祷告。所以我也劝勉弟兄姊妹们，读经是什么呢？给我们有一个全面的眼光来做正确的判断，才不会把这么大的救恩，是吧？这么大，何等大的救恩呢？就把它忽略过去了，送过去了，那是何等大的这个错误啊！好，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看来啊，一般人啊，对于神的 传道人，神的仆人。我们认为说啊，神的仆人呢、啊，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强大、聪明啊，说话有能力啊，这个遇到当面就对抗，要把他们打倒。弟兄姊妹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却告诉我们说，他不喧嚷，也不增进，却什么呢？离开了，退了，啊，不是那么样的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啊，乃是什么呢？乃是一个非常啊谦卑，非常能够自我控制的人。我们常常啊认为说啊，这个谁会讲道，谁就是神的仆人，不一定。因为在我一生60多年的基督徒生涯当中，我所看到许许多多会讲道啊，说一句话能够煽动许多人服服帖帖的这些人，很可能啊，大多数不是真正的神的仆人，因为我看清楚了。所以要认定一个神的仆人啊，不简单，不简单。我们有一位主耶稣，他的作风、他的态度、他的模样都摆在我们眼前啊，让我们啊来看他如何面对的对抗的人，如何面对着需要他服侍的人。你看到他的原则乃是离开、转向，去什么呢？去医治病人，就是说医治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神不要我们啊那么的刚硬，乃是要我们呢、啊、转向什么呢？谁是需要供应生命？什么叫做医治？医治就是说，因为有病，什么病呢？就是我们身体啊虚弱了，这个被环境、被病菌、被啊一些的污染，把我们的身体啊都变弱了，生病了。那真正能够服侍弟兄姊妹，甚至把福音传给这些需要，像主耶稣一样，那是谦谦卑卑，他不增进，不喧嚷啊，他宁可退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中有时候啊，我们要退让。我一直啊是常常被我的前辈误会，说我啊贪污啦，拿了教会啦的几十万啦，说我骄傲啦，说我什么，我都一直退让，一直退让。甚至几个月前啊，还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弟兄到我们家里来，他来问我说：“黄弟兄啊，人家讲说啊，教会还给你的15万，你私自独吞了。”我的笑笑，因为没有这一回事啊。我跟他讲说，我现在我的这个存档里头啊，还有3张支票， 我是照着奉献的人的意思啊转的啊三张支票，每一张支票啊是50000块钱，而且在支票的背后都有什么背书 endorsement 啊，都有背书的，我就拿出来给他看，他一看就说：“哎呦，这么多年人家都误会你，讲你坏话，你竟然不吭不声。”没有办法，因为人家要发动攻击的话，我要学习像主耶稣的榜样，退让，退让，没有办法。到时候主会替我们表白，主就是那么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主的时候啊，一定会的，迟早都会的。我说弟兄姊妹们，服侍主啊，不只是牧师的传道人啊长老了，甚至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机会，都应该起来服侍主。那我们侍奉主啊，就要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持着相同的态度啊。重点，我们看到这里讲了好多次的公理，比较公理得胜，他是来传扬公理啊，为着一切都是为着公理。我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啊，什么是公理？当然照着原文啊，是公义、公正、正义啊，公平，这是公理。最大的公理啊，可以讲把它化成乃是真理，也就是道，就是神的话，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话，神的话必然最终必然得胜。我在这里啊，要讲，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非常的厉害。到最后啊，那个骑白马的口中啊，是发出两刃的利剑，要击杀敌基督的那些人。一切都要以神的话、公义、公平为准。我们在教会中小心，绝对不要站边，你站边了，你可能就犯了错误，不公正，不公平。唯有真理，唯有站在神的话上，才是真正的公理，公理必然得胜。弟兄姊妹们，所谓的神的话，还不在于你把圣经啊解释的清楚了。解释圣经是一回事，我个人我自己，我到现在啊，我相信神让我啊身体还可以有健健康康的身体，这个脑筋啊没有退化，你们听我讲到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属虎的，今年是虎年，怎么就是84岁，主让我还这样的刚强。当然因为还有十几本旧约啊圣经啊还在等着我去写，还没有完全写好，因为我写圣经的解释啊，那是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从各方面来解释的，不简单。我现在的速度是每两天一章，每两天一章，还有多少呢？还有500章 还没有写，就是说一千天要用一千天的时间才能写完。所以我就想说，哦，主原来保守我啊，让我能够有健康的身体。但是我觉得说，主让我健康不只是为着要服侍他，为着我的姊妹，我何其有幸能够跟我姊妹啊一同过了55年的婚姻生活。她是非常的爱主，非常的单纯，每天呢、都祷告好几个钟头。我个人非常相信主让我能够配得上我的姊妹跟她一起，不让我的姊妹啊就孤孤单单一个人。我觉得除了侍奉主之外，还有我们对这个做人做基督徒啊非常重要。我们常常以为说解释圣经，哇，把这个真理啊解清楚了，这就是一切了。不，弟兄姊妹们，因为我认识有些会解释圣经的非常跟我非常接近的人，但是生活上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根本是什么呢？羞辱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一件服事的事情。我有一个跟我认识的人，他居然太太就在 Silicon Valley， 就硅谷，或者是说西谷，他们老家是在西谷，他自己跑到台湾去住，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天还每个礼拜到处去讲道，还要写书。我说这是什么？这个就跟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完全相反的。主耶稣除了传福音之外，他这个人活这个福音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在这个查经聚会里头，长青聚会里头，或者是讲道的里头，我会常常提到说，弟兄姊妹们，不要为着明白圣经而去查经，不要为着明白圣经而去听道。当然必须要查经，必须要听道，必须要明白，但是明白圣经啊不是最终的目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准了，查经听道是为圣经，把圣经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像于长老，你可能这些年来听我讲应用圣经，应用圣经啊，不像承认不承认？我一直在那里强调，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就是为查经而查经，为听到而听到，结果啊，变成了什么呢？你讲一句什么啊，通通都知道说哦。这个人讲的有问题了，哦，这个人讲的还可以，都变成专家了。然而呢，你这个为人，你这个生活，有没有把你所听的应用出来呢？这就是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哎呀，非常重要啊！主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公理，把这个道，把这个真，它就是活的话。圣经是写下来的话，我们的主耶稣乃是 到处展览见证，让别人呢、啊、看到说，这就是神的话的实际的意思，实际的见证。这是第三点我要说的。还有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是刚才唱的诗歌第二首《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江残啊？压伤的芦苇，什么是江残的灯火？我要说，就是你我看似坚强啊，其实啊，在主的眼中看起来啊，你我都非常的软弱啊。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连保罗，更何况我们？然而，我们的意识里头，我们的看法里头啊，哦，这个教会里头啊，摩西人啊，非常的刚强啊，摩西人，我愿意去靠近他。”我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姊妹说啊，黄弟兄啊，我想啊，24小时啊，跟在你身边啊，来跟你学习。我就当场就回他的请求说啊，对不起姊妹，24小时在我身边，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就是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姊妹。没有这一事，谁说哦？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不得了了，什么了？不，我们的眼光要好好看在我们身边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就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彼此相助。这就是主耶稣这一个态度。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啊，不要在教会中啊制造平信徒或者是什么 hierarchy， 也就是说啊圣品阶级，这样的制度。弟兄姊妹们，没有这一回事，因为我看到了。爬得高的人啊，跌得更重。看得清清楚楚，人啊，在神面前啊，都是什么呢？都是残缺，都是怎么样呢？已经压伤了，都是僵残了啊！我们这个情形啊，没有办法在神的眼中啊能够 pass 过去。我们人啊看人总是说哦，这某些人啊真不错，所以呢就想尽办法去接近那些不错的人，然后呢啊想尽办法要从他们啊好像啊得到青睐啊，得到奖赏，得到提拔。弟兄姊妹们，不，主耶稣的眼光啊，乃是看到折断啊，这个被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所以今后盼望我们啊，要彼此看顾啊，尽量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彼此代祷。为什么呢？我们在教会中啊，实在是有好多需要彼此看顾的地方，需要彼此代祷的地方。哎呀，最近我们教会突然间啊，在 Turtle Rock 里头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 眼前就是冷晶弟兄啊，王建明弟兄，然后呢，哎呀，方庆贵姊妹，这个那个，哎呀，我真是看到说啊，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唯一的就是要我们啊学习像主耶稣一样来看顾这些压伤的人，看顾这些僵残的人。我们的眼睛啊，不要太这个掉得太高了。我见过好多人呢、看到他们所崇拜的人呢、是，等到他走了，隔壁一个亲爱的姊妹，就是我的姊妹，就这样。我说这个姊妹是自愿去服侍主的，哪里什么地方让你这样的好像不当一个人看待？我在教会中啊，看过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情形，所以我真是要呼吁弟兄姊妹们，从今而后我们呢、在教会中啊，要看顾重视每一位我们渺小的，觉得说啊不值得轻重的。我有一段时间呢、我到南洋去服侍他们，到处去旅行，我每到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找人家所忽略的那些八十多岁、九十多岁、一百出头的弟兄姊妹们，当然姊妹占多数，因为姊妹的寿命比较长，都是去找他们。有一次啊，我去拜访一位九十多岁，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哇，去他家拜访，回来之后啊，就接到电话消息说啊，那个姊妹啊高兴得不得了，老姊妹九十多岁，说啊明天啊要跟他们家庭聚会中的一些姊妹们啊请他们陪伴，要做一个这个丰盛的爱宴，要招待我这个人家看不起的皇弟兄。你看看这一个反应啊，我就非常感觉得到教会中啊彼此看顾的情形啊何等的缺少。我们的眼光啊一直往上看，没有往正视身边的这些需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像主耶稣一样，他做人是谦谦卑卑的，他做事是要让公理得胜，他待人是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在教会中彼此相爱互相照顾的意思。所以今天这个救恩既然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应该来学习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凭着主耶稣的灵，主耶稣的爱心来怎么呢彼此看顾。我把这个有没有这法利赛人除灭主耶稣，法利赛人为律法的自己热心，却忽略了他的内涵实意。那自己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宗教徒杀死人，还以为是热心侍奉神。主耶稣传道三言者， 离开，他不增进，不喧嚷，一致供应生命，而会为道理争辩，不传名，非为扬名立万。三，神所喜悦的仆人有圣灵的名证，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传扬并施行公理，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不为自己争取权益，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以怜悯为怀，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最后救恩转向外邦人，犹太人因误解神的话而弃绝救恩，外邦人因领受神的话而获得救恩。神的话就是公理，最终必要得胜。好，我今天的话语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神啊，借着黄老弟兄的口用传讲美好的信息啊。那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在真的在我们当中有树立美好的见证，他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效法。那另外一方面是说，信息当中特别提醒我们效法主耶稣，像他的这种柔和这种谦卑，像他的芦苇他不折断，像他的灯火他不吹灭，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在神的家彼此关怀，彼此带领，让我们能够真的去辛苦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好，那我们在信息的话，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欢迎和报告啊，教会经常欢迎各位新朋友来到教会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第二项是说有关教会2021年的收支概况，请参照侧门出口处的公告，在这边啊。第三点，2021年的个人奉献记录已经发送，尚未收到者请与许西弟兄联络。第四点，本周五2月4号晚上8点，教会举行旧历新年晚会，在线上啊，欢迎所有成人、青年和儿童参加，小组聚会暂停一次。那这里还是再提醒大家，记得把自己的这个短视频录好发给我，好不好？我们时间有限，因为我们还需要发给牧师他做最后的这种编辑，最后的这种连接，盼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我们看一下本周的背诵经句是马太福音的12章20到21节，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感谢神。那我们信息就到这边，我们大家请起立，请黄老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